图这个功，贪图这个功德，加业以大师的红鬼呢，那就不能够免除，犯了这个性罪，也犯了戒罪。这个性这两种罪呢，完全犯到了。是菩萨发的一种心，是利人，而不是伤害众生。假使以这个私心而要做这种事呢，那就不是菩萨大师了，那就是性罪戒罪啊，二罪其犯。那么就是看这个因为这个文太多了啊，我们不能全部解释。看这个后边第一短命，第二多病啊，这个这一段文呢，我们大概来说一说。这个三途是正报，人中是乙报。你看这个下面这一段，这个上山呢堕地狱，中山堕畜生，下山堕恶鬼。即按这个上中下的三品，如果上品杀生即堕这个地狱，中品的杀生即堕畜生，下品的杀生即堕恶鬼，分为这个三品。或者呢，沿这个前文中三品众生而分为这个上中下。怎么样分为这个上中下呢？好像佛、菩萨、圣人、父母、师生杀这样的人呢，这属于上品。杀这个天人、人道，这属于中品；杀这个四体畜生呢，这属于这个下品。或者杀心的猛力而分为上中下。什么叫做杀心猛力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杀人之心呢，是特别的猛力，而没有一点忏悔之心，这个叫做上品。或者这个不是猛力之心而杀人呢，这个是属于中品；以这个饱热之心而杀人呢，这是属于这个下品。或水到这个上坠引起悔过，它转成中下；或水到这个下品之坠，那么其人活过来而不知惭愧，把这个下品之坠转成这个中品、上品之坠呢，那也不一定。那么这是说明这个上中下三品之心呢，把这个意思了解，我们就晓得这个所犯的三坠究竟是上品的三坠、中品的三坠、下品的三坠啊。或者还有这个时间来讲这个三品。假使我们杀生的时候，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中都没有忏悔的心，这个叫做上品。假使在杀生的时候有忏悔心，这个叫做中品。杀了以后才有这个忏悔之心，那个这个就叫下品了。那么今天这个文人比较多，今天多讲一点。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向下文昌复议来日。方便道，就道，道因，道缘，道法，道言。乃至鬼神有主，却载物，一切财物，一针一筹，不得故道。而菩萨应生福性、孝顺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而凡更道人财物者，是菩萨波罗蜜多也。那么这是十条众戒之中啊，第二道戒。这个第二呢，就是排在第一之后，所以称为第二。这个道戒，这个道字呢，就是说我们相对现前的境界，那么所犯了这个的过程。这个戒呢，就是师父所知，为能治之法，为能护之恨。再就是能治之法，以这个所道之境合起来呢，就称名为叫做道戒。那么凡是菩萨犯了这个道戒，解释因为这个贪烦恼，因为这个贪心的烦恼啊，驱使我们 请你照这个头照几级，或者呢有的时候以这个嗔恚的烦恼而破坏他人的这个五戒，破坏他人的种种之物或者财，那么这个呢完全都是以这个道戒的范围之内。又在这个道戒呢名为不以取，凡是属于他人之财物，主人如果不以我们的话，我们强行而取呢，这个就是道。所有一切的财物啊，都是属于有情众生的第二个生命。有情众生对于这个财物呀，他在生活上的所依赖，那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如果我们盗取他人的财物啊，那就等于夺有情众生之命，使令他呀升起这种忧悲苦恼，因为财物失去了，将来的生活怎么过呢？那么菩萨呢，也破坏了菩萨的戒恨，如来自己不但偷盗，菩萨的慈悲心肠，所以佛在这个三戒之后啊，就到了这，就治了这一条道戒。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是具着性指两重的罪过。那么性罪、指罪，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你就如同没有受菩萨戒的人，犯了这个偷盗啊，那么他也一样违背这个国家的法律。那么他本身呢，就是属于罪过，所以就叫做性罪。这个止罪呢，自从佛治了这一条戒之后，佛之弟子不敢偷盗。如果菩萨、比丘尼等偷盗啊，那就犯了佛的止罪，所以叫做性戒二罪呢，嫉妒犯了。那么不但是犯戒，而且更加违背了这个佛陀的制度，也违背了我们自己所受的戒体。因为我们所受的戒体呢，升起这个戒恨，应用这个戒恨而不犯偷盗，可以保护我们的戒体。假使不能够随顺我们的戒体，那么在这个戒恨方面有所亏损，有所犯戒，那就不能够消名为戒了。所以那么这是这个性之二罪俱犯。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是七众同志，好像比丘、比丘尼啊，乃至在家的有婆师、有婆姨，全部都有这一条道戒。不过在这个大小乘方面呢，也不是完全相同，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那么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大乘也好，小乘也好，皆都不可以偷盗，这是相同的。但是在这个菩萨，大乘菩萨这一方面来讲，如果他看到有利益众生这一方面呢，那么他只有开源。那么这是在后面那个开源之中啊，有详细的说明。那么还有人讲啊，说是这个声闻戒，在这个佛灭度之后啊，那么这个盗佛的财物就属于犯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已经灭度了，这是属于无主，所以盗佛物呢只属于轻。可是菩萨戒呢不同，无论佛在世的时候，无论是佛灭度以后，盗佛物呢完全都是犯重戒。这是大小乘啊所制法的不同。 不过呢，在这个小乘律中啊，那么也有说到，假使这个仪式之主，就是这个主持啊，他把这个供佛的这个东西啊，来供神，再把供佛的东西来供养大众神，那么就会如果超过五个钱呢，就会犯到这个重戒。四个钱以下呢，那就犯属于轻戒。那么以佛物而供大众神，尚且有这种过处，何况自己使用呢？那都不需再讲了啊。那么又在呢，在这个小乘律之中啊，毗邻切婆陀这一位尊者，那么当时啊，他有一位供养他的坛也，就是这个施主呢。那么他这一位施主啊，失去了他的两个儿子，那么父母对子儿子呢最爱惜的，所以他是痛不欲生，就不想要在这个生存在这个世界了。那么毗邻切婆陀尊者呢，看到这一种情形啊，就生起一种怜悯之心，就跑到这个宅人的船上去，把这两个儿子也取回来，还给他的父母。那么只是因为尊者呢，他没有这个盗取之心，所以在小乘律中也不犯。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就以和这个大乘菩萨戒之中啊，有隐约菩萨可盗的这种情形完全相同。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说是大小二乘完全不相同的啊、有的地方呢还是很相同的，就好像这个毗邻切婆陀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那么这是说明这个第二道戒呀佛子，那么这一句呢还是表起这个能犯的人。那么这个能犯的人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就不再讲了啊。下边呢就是属于这个叙事，就说在叙说所犯的道戒之事啊，就是智道、教人道、方便道、咒道。那么在这一个叙事之中，就叙说菩萨所犯道戒之事这一课之中啊，又分为三课。第一课不应，怎么样叫做不应呢？这说明菩萨不应当做的事情，不应当做的事情就是要不可以偷盗。那么这是属于自知。第二一课呢，明应，说明菩萨是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生一切人的，生一切众生的，生佛生罗，使令众生呀种这个善因而得这个快乐的果报，这是菩萨应当要做的。那么这个呢是属于着持，这两颗呢就只着二持，就是不应当着，是应着。第三颗呢就皆不应，就皆称菩萨呀不应当犯止持，也不应当犯着持、那么在这个第一颗之中呢，除不应又分为这个三颗，除举道事，二成也相，三举轻况重，同前边那个是一样的啊。现在是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文呢，就是第一课举道事。这个举呢，就举出菩萨呀所犯了这个道戒之事。智道叫人道，方便道、咒道。这个智道，这就说明菩萨呀亲自自己呀、去盗他人的财物，去盗取他人的财物。叫人道呢，这表示不是亲自去盗，而是教导他人，使令他人呢为我盗取某人的财物。方便道，就用种种的方便之法，是用哪一种方法能够可以盗取他人之物，那么就用哪一种方法去盗取。 所以叫做方便道。那么这个呢，就是方法是太多了，看你应用哪一种可以道，就用哪一种道。咒道，这个咒道呢，就是应用这个持咒的力量，或者驱使这个鬼神盗取他人之财物而皈依我。那么这个呢，详细的情形呢，看下面这个注文啊，这个注解，看这个含注。不以而取盗物，名之为这个取他物，名之为盗。这个不以呢，正是说明呀，凡是他人之财物而不以我，那么我呢，强行要。或者是盗取他人的财物，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盗，就是有主人之物，人家不以我，我要强行的财这个盗取，这个就叫做盗。那么下边呢就把这个盗分成来讲，第一种就是自盗，这个自盗呢一共有八种。第一种就是杀人崛起，这个杀人两个字呢，就是说明目张胆的，是公开的来抢夺，这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那个土匪一类呀、啊，现在等于这个打胆的呀、啊，和这个拿枪去抢劫的呀、啊、这一类的，是明目张胆公开的来抢夺，所以叫做杀人崛起，或潜行去取，或者呢，这个潜行去暗中。这个切记暗，在这个暗暗之中啊，而升起一种行动，或者偷偷地啊，盗取他人的财物，就是窃盗他人的财物。这个意思就是说，趁他人的不便，那么悄悄地啊，把他人东西偷过来，或诈术骗取，或者呢，我们应用这个欺诈的手段。那么那个就是用某一种方法可以把他的财物骗过来，就是用种种的技术或者这个计谋，也就是用这个花言巧语或者用这个妄语等种种的方法骗取他人的财物，等于现在这个老钱这一类的啊、嗯，或势力强取，或者呢运用自己的势力，或者呢假借他人的势力，这应用这个势力啊，就如同这个做官的人呢，或者我的这个家亲眷属呀，他们都是做官的，所以叫做用这个势力啊，强行的呀崛起他人之财物，就是这个仗势，这个强逼或者威吓的夺取。这都是属于这个以这个势力强取，或私送取。这个私送两个字呢，就是打官司，那么自己啊，或者照着一种假的证据，或者用这个假的言辞，用这个强势夺利啊，告到这个官厅或者打官司去，就应用这个官司的这个情形呀、啊，再夺取他人的财物。或抵慢取，这个抵慢呢，抵就是抵赖，慢就是我借了钱之后而不还，就也就等于现在只借而不还。那么他借了钱之后，或者你要同他去要账去了，他说我没有钱，那么你也无可奈何，这就是抵赖，这个懈慢而不还，就是只借不还的意思。或受寄托而不还，或者呢别人呢就好像把我受到别人这个寄托，把这个钱啊或者财物啊寄托在我这个地方，但是呢我却不还给人家。为什么呢？假设要是他寄到我这里的钱，我说把这个钱我已经用光了，我现在没有钱了，也不还给人家，就受人家的寄托而不还给人家，那么这也是属于一种方法，而这个盗取他人的财物啊、嗯。 不应属水而不难，或者呢好像我们这个电灯费呀、这个水费呀等等的，应当是跟着属这个水，向政府属这个水，但是呢而不纳税，或者呢这个拿少一点，就是满政府的税，这都是属于犯这一条。这是以上的这个八种，自道集中有这八种啊，不过这八种呢也只是要提出这个大概的情形，实际那么这个应用这个种种的方法呢不止这八种，不过只是拿这八种啊这个说一说。那么下面这个叫人道，这个叫他人呀为我盗取这个财物，那么就是说叫人为我崛起，乃至为我偷税等，那么这也是一共有八种啊、那么第一种为我这个崛起，那么也就是杀人的崛起，乃至第八为我是偷税等，那么这个叫人道呢也有这八种，即把这个自道的八种呀告诉别人，让别人也应用这一门的方法呢，那么为我这个偷税或者盗取他人的财物。一旦叫人说八种道，力不如己，不解重罪，此时是此戒解之日。但是在这个教人方面呢有一种分别啊，那么这个菩萨呀他单单教人说以上这个八种这个道法，告诉人家怎么去道，去用哪一种方法去道，力不如己，假使这个所道这个财物呢不归入于菩萨自己，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就不解这个重罪。为什么呢？他只是告诉人家，而他并没有这个收取财物利润的这个之心，所以他不解重罪。但是呢也有这个轻罪，是此戒解之日。那么这个意思呢是这一条道戒之中解带的呀所致，并非是正治啊。假使说让人家以上这八种盗取之法盗来的财物归于自己呢，那就是属于犯重戒了。方便盗者，这个方便盗就是说彼我之来方便常举，如攘阳之位。那么这个方便盗呢就是说彼我之来，就好像那个鸡呀、鸭呀、这个等等的，那么他走到我们这边来，那么我们呢就把他这个收藏起来了，好像鸡呀、油羊的，我们就把它收藏起来了，就被自来。这也是属于这个顺手牵羊的这个意思呀，就把它收藏起来归为自己。或者自来，你就好像那个人家在自己的地方晒的衣服，那么衣服没有结好，这个风把它吹过来了，那么我们看到吹过我们这个地方了，我们就把他这个衣服呀收藏起来了归为自己。那么这都是属于呀方便道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这也是只是举出这么两条来，那么还有很多种种的方便呢都包含在其中。下面就举个囊羊之类，就是那个等于那个顺手牵羊，他既然跑到我这边来，我就把他盗取。咒道者，这个咒道呢就应用种种的咒术啊，驱使这个鬼神，使令他去盗取某一个人的财物而归于自己。所以下面讲呀，或窃语，或者是这个派遣御使这个鬼神等，就用这个咒术啊。下面这个法眼，这莲池大师的法眼呢，却随喜赞叹者，杀事多可灭成，盗母呢必须迷，赞叹随喜是喜故莲子。那么这个杀戒之中呢， 有这个随喜色、善财色，那么这个道经之中呢就没有这两种，这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就解释了，说这个色神之事呀，那么很多可以啊彼此啊互相的对面而成熟，但是这个盗取他人财物之事呢，这个必须要避免的私下的议论。那么这个公开的赞叹、公开的随喜之事呢，这个太少，所以这个戒文里面就要而不说了。道音道语道法道言，这个道音呢，这一刻是属于这个成也相，就成就了菩萨道也的这种相状啊。道音就说明菩萨呀，哎，有盗取他人财物这一类的心，这个呢就叫做音。道语是运用种种的助语，能够帮助我成就盗取他人的财物。道法是运用哪一种方法可以盗取他人的财物。道也，那么把这个财物已经盗给我己有了，那么就成就了这个盗取之也了。你看下面这个注文啊，这个道引。就是说我们一念兴起这个偷盗财物之心，那么这个就叫做盗淫了，叫做行、这个行心啊，故取他人财物。那么下面还有这个注解，怎么注法呢？会财心、会趣心或嗔恚心或恐怖心。这个禅心呢，这个禅就是禅昧。这个禅昧什么意思呢？是应用这个华严巧语啊，是说的是天花乱坠，华严巧语。种子呢，把别人的财物归为己有，那么这个位置叫做禅昧之心。趣心，这个趣呢就弯曲之心，用这个不正当的理由、不正当的言辞呀，把别人的财物骗去，叫做弯曲之心。或嗔恚心，或者呢，就是运用我们这个嗔恨恚怒之心来破坏他人的财物。那么前面嘛，或者是这个贪心，这个地方嗔恨心的就是，我虽然不盗取他人财物，我把他人的财物破坏，好像人家有衣服啊，很好的衣服，我给他把这个衣饰来破坏，或者他有其他种种的最好的东西，我也给他破坏。这是应用这个嗔恚之心呀，而破坏他人的财物。或恐怖心，或者呢应用啊这个恐吓、恐怖的心，也等于现在吧，这个打劫银行啊，或者等于那个什么放炸弹啊等等的这一类，这都是属于恐吓的心。那么应用这种心呢，都是属于盗淫。这个盗语，这个偷盗之语呢，这应用种种的方法可以帮助他铸成他造这一种偷盗财物这一种的方法啊。也如同下边吧，传意窥汉，这个传意就是好像这个在他们这个墙上呀传了一个龙，由这个墙上传一个龙呢，自己就可以进去了。窥汉或者在这个门外呀、窗户外呀、门缝之中呀，偷偷的来看，如果里边没有人呢，自己就可以进去偷去。这都是属于这个盗语，就是盗财物这个助语啊。第三种呢，就是盗法，你好像这个法药、劫取等，这个法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造有一种这个万能的这个钥匙。他任何的锁匙呢，他都可以开，叫做法钥。那么开人家的房门呢，或者把他这个汽车门开呀、里边劫取他这个贵重之物啊，我们把它偷去。那么，所以这些个呢，都是属于这个道法啊、 其次呢，那么就是属于这个道也，这个道也呢，也就是说以上这个道隐、道也、道法统统都具足了，那么我们就正式的把他这个财物盗取归于自己，那么这个呢就成就了这个盗取他的财物之也了。那么凡是这个财物呀还没有离开本，离开他原来所放的本处，仍然是属于这个或者道也道法之中。假使已经离开了他原来所放的本位，归为自己了，那么这个就成为这个道也了。乃至鬼神有主觉财物，一切财物一正一丑不得故道。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举情况中，就是说情敌这个财物啊我们都不可以偷盗，何况这个贵重的财物呢。乃至这个乃至就是炒料的意思，这个意思呢，前面嘛单单谈的这个金银七宝等这个财物啊，那么还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偷的，所以这个乃至两个字呢就是解料了。那么乃至什么呢，或者乃至这个三宝物啊、畜生物啊等等的。鬼神，这个鬼神两个字呢是有福德的嘛就叫做神，没有福德的嘛就叫做鬼啊、哦、所以就是鬼神。那么中间还有这个畜生呀、天人的呀等等这种财物啊、哦、那么这举四取之中啊是举出一取的啊、哦、有主觉财物，这凡是属于有主人之财物，乃至到这个觉道觉财，那么他的这种财物我们呀都不可以盗，甚至呀任何一切所有这个财物也都不可以盗。那么上面这个有主，那么鬼神呢这是属于类的了。有主，这个有主物呢凡是属于有主之物，好像人的财物也是有主，那么畜生的财物也是有主，天人的财物也是有主，乃至鬼神的财物也是属于有主的。下面这个觉道就是这个抢盗啊，他把别人的东西抢来了，那么他的东西呢我们也不可以去盗取，叫做觉财物。所以下面一切财物，就任何的一切财物也不可以偷盗。那么下边就指出这个尾细的来了，是甚至于啊一针一草一条线我们也都不可以去偷盗去，叫做不得故盗。这个故呢就是故意的去偷盗，有心的去偷盗，所以就叫做故盗。假如无心那就不同了啊、你看下面这个注文，这乃至啊穷众之情，故也叫做举况啊。第一，鬼神的财物；第二呢，但是是有主之物；第三呢，就是绝解之物；第四呢，才算是这个一切之物。那么这个呢是包含的很广的了啊。问这个绝其财物如何犯盗呢？就是说假设我们把这个抢盗之物我们把它拿回来了，这个怎么叫做犯盗呢？下面就回答了，那么这有两个意思。人觉是我物，我以作实行；人觉是他物，他以我无疑呢皆不允许。这两个意思啊、就是说第一个意思呢，假使这个贼人呢他所觉得的是我的财物，但是呢我自己啊已经做了这个失去这一种财物之心了，我已经有失去财物之心了，那么我做失去之心呢，那么这个贼人呢他已经认为这个财物已经归他自己所有了，那么这样子啊我们再来夺取这个贼人之物啊，那就是属于贼夺贼了，以贼人而夺贼人之物，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哦。 然觉是贪物，假设这个灾人所觉到的是属于他人之物，那么既然是他人之物，他人并没有义务啊，那么为什么我要去把这个灾人之物抢回来呢？啊，所以这是皆不义取，这个灾人呢也不依我们，那么他人之物也不是依我们之财，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去盗取，这个灾人之物绝对不可以把它拿回来。就是说，除非自己啊没有失去财物之想，这个思想我还没失去，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这样的情形之下呢，还可以取回来。假设已经这思想了，这个灾人已经逃去了，我就不管了，已经这说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不可以再去拿回来。除非那个灾人他自己送回来啊，只有这种的情形。而菩萨应生福性孝顺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那么前边呢是说明不应，这一刻来说明应，是说明菩萨应当做的事情啊。前边是属于止持利戒，那么这边呢是属于转持善善法戒啊。这个而菩萨，这个而是转移之事呢，然这个菩萨呢受了菩萨戒而达到了这个菩萨戒的戒体，那么应当怎么样去做呢？这应当啊常常的这个升起这样的念头，福性孝顺心慈悲心。这个福性，这个福性两个字呢，就是前边那个常住孝顺心慈悲心，就是那个意思。那么这个地方变了一个福性孝顺心慈悲心，其实同那个三界之中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福性这两个字呢，其实它就是这个常住的意思，前面叫做心福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心性福性众生性，这个心福众生之相状呢，它是差别不同。佛不是众生，众生不是佛，那么神佛呢也不是心，在这个相状方面呢，它是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在这个佛性心性众生性，它这个性的这一方，性体的这一方面呢，完全没有一点异。所以这个楞严经中所讲呀，观相曰妄，是这个观性的曰真。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在这个性心性的这一方面来讲，可以说完全是一样的，所以称之为叫做三无差别。也好像前边啊讲那个常住的意思吧，就是说这个佛是我们这一念心成的，这个众生呢还是我们这一念心所转的。生佛虽然不同，但是这个生佛之性呢完全无异。这个生佛之性呢，它是属于常住不眠，是不生不眠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常住这个一体三宝，那怎么样叫做常住一体三宝呢？这个常啊，就是这个体性是不变，住呢是它注意自性而不动，所以嘛就叫做常住了。我们这个实觉智慧就是佛，本觉呢就是法，那么实本不二呢，这就是属于神，所以它叫做一体三宝。那么这个一体三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福性，福性就是一体三宝啊。所以一切众生呢也有福性。那么这个孝顺，这怎么叫做孝顺呢？这个孝就是顺，我们孝养自己的父母，随顺自己的二亲，不可以有所违背，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孝顺。或者呢，我们这个立身行善，或者我们这个立身行道，这都可以利益我们的双亲，这都是属于孝顺。那么这个孝顺的意义呢，就是说 我们既然尊重孝顺我们的父母，也应该尊重孝顺过去一切的祖父，也应该尊重孝顺未来的一切众生。而且呢，我们也应该尊重孝顺我们所的这个戒体，因为这个戒恨是由戒体而升起的，随顺我们的戒体呢，就不要毁犯这个戒恨。所以这都是叫做这个水顺，这都是叫做这个孝顺。好，那么下面这个慈悲呢，慈悲心，所谓这个慈悲呢，就是慈能够一切众生的快乐，悲能够把一切众生的苦恼。这个慈呢，有这个生也慈、法也慈、无也慈。这个悲字呢，也有这个生也悲、法也悲、是无也悲。那么怎么样叫做生也慈呢？就是说这个菩萨他能够以一切众生我空真如之理，那么寂静之乱，那么这个就叫做生也慈。这个法也慈呢，菩萨呀，他能够教导众生，使令众生达到这个法空的真如，寂灭之乱，那么这个就叫做法也慈。那么众生之乐呢，就是菩萨的快乐，所以这菩萨呢必须以一切众生之乐，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无缘的大慈了。悲呢也有这个生也悲、法也悲、同体的大悲。怎么叫做生也悲呢？是菩萨能把众生这个分断生死之苦，所以叫做这个生也悲。法也悲呢，这菩萨能把一切众生的别异生死之苦，所以叫做这个法也悲。但是众生之苦呢，就是菩萨的苦，所以菩萨必须要把众生之苦，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同体的大悲了。所以说如果有慈，这个菩萨有慈悲心呢，就等使一切众生也如慈子，那么等使一切众生呢如同自己的父母，那么也等使一切众生呢都是属于未来的祖佛。那么像这样的情形呢，对于众生呀就不敢有所毁犯了。所以叫做而菩萨应生，应当升起这个福性之心、孝顺之心、慈悲之心。有了这种心呢，就是常住去，常常的、恒常的帮助所有的一切众生，使令他们呢能够升起这个乐音，而达到这个佛果。就是生住下来生佛生乐，这正是菩萨呢所应当要做的事情。而凡更道人财物者，是菩萨堕落一罪。然而菩萨呢不能够做以上的子持，也不能够做以上的主持，反而菩萨呢更加呀，或者自道或者叫他人道，盗取他人的财物者，那么这一个菩萨呢就犯了这个菩萨的堕落一罪。那么这个堕落一罪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里就不详细的解释了啊。那么这个看这个小注，这个注文啊，这个盗人的财物，那么这个盗者，就是这个下面这个反更盗人，这个反字呢，就是说表示不应当的盗，不应当的意思了啊。那么这个盗人的财物呢，这个意义呢，就显示啊，从这个盗人别呀、到这个人的财物之别呢，而结成这个重罪。那么下面这个莲池大师也这个翻译上讲啊，说盗人财物以犯盗，盗三宝可止矣。就是说我们盗普通一般人的财物，已经就犯了这个很根本这个重戒的这个盗戒，根本的这个重戒了。那么到三宝，到佛法僧三宝之财物呢，那就可想而知了。